南无阿弥陀佛。长念处妙音喜四十五。这个妙音无量寿经里面说，有四次一菩萨因魂事功德而是转欲降来世成的正觉。这个四次一都成佛，叫妙音，妙音佛，妙音啊。就是说这个念佛我们有三个心可以达到一个妙音，一个清净心第二个柔顺心，第三感恩心。我们念佛有这三个心出来你就会感受到妙音的感觉。如果你没有这三个心你念佛就会枯燥无味因为这三个心不得，可能信仰都会危险。那怎么样的清净心呢？其实清净心不是我很清净清净心，大部分跟持戒有关系，威仪有关系，或者说对佛的这种性清净有关系。就是说一个持戒的人，威仪比较具足的人他为什么要持戒呢？因为对因果或者是威仪啦，对自己的这个清净心还有性，就是对于修的法升起无上的信心，叫性清净身体这个念根清净，身体四大威仪戒的清净。这样的念佛他这个会获得这个妙音的感觉第二就是感恩心念佛对法上的这个恭敬心对佛的信心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感应无量光这个无量光就是一念佛，别人来讲这个念佛也是包括了所有的佛的法音，包括持戒于精进禅定般若，包括放生做善事其实都是在在性清净或者是戒律清净或者是这个威仪各方面都会感受到你这个修法的一种清净性所以对法的期间的一种感应力量，也就是说产生一些果报，比方说听到这个音声会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讲念佛的三摄相帮助中好，就是这个念佛的人呢他会生这样的一念佛是让三摄相帮助中好就会现前。但是我们用烦恼心或者说不清净心或者是分别心执着心生死的心，然后这样念佛的话你就你心里面是对立的嘛，所以就比例来讲，因为做佛事同样在念经在做佛事，可是鬼看到的光明是不一样的。像鬼看到我们的贪嗔痴它是或者是比较烈的火或者是黑暗的火或者是不清净的这种光明，会照到身上会烦恼急躁或者是很讨厌或者是，但是用清净心念做佛事的时候，鬼看到你是一种透明的清澈的或者是一种解脱的这种光。所以操作的时候这种做佛事的这种光明都不一样。所以因为一个清净身心因果的这种心态来念佛感应都是不一样。说包括我们这个修复的过程之中对于世间来讲呢，不只是就是世间的一般人怎么样的拜佛限量上会达到一些身体的变化啦，或者因果上，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小孩子在庙里面他能拜佛长得非常庄严， 或者说父母常常在庙做功德，小孩子长得非常好，这都是一种妙音的显现啊，这种验证啊。而说这个或者念佛啊拜佛啊，或者修禅定功夫，或者是修善法，或者身体上的健康啦、啊、或者是这个转速，或者是对法上修行比较快速，没有障碍，这都是念佛的妙音。不然的话，妙音是成长方面体现出来的。妙音声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对法上的信心比较具足的话，感应的这个果报，它限量上它一定会显现出来啊。这样，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持戒也好，还是做功德也好，都要用清净心啊，都要用感恩心啊，要用柔远的心啊。这个这样的修行呢，这个会感召这些果报是比较清晰透明啊，就是说无量光、无边光啊，只有无量光啊，我们念阿弥陀佛，那你身上就具备无量光，跟佛一样的，是吧？而说无边光就是无边光，就是变法界，一切诸事心想变一切处，你才能够。跟阿弥陀佛这个大悲心相应啊，无碍观没有任何障碍，就是念阿弥陀佛在你往生呢，或者说你修行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我们很多人修行为什么有很多障碍呢？其实身心不柔软，他不知道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身心不柔软，因为不柔软是来自于不清净啊。如果你要是清净，一定会柔软啊，心清净了啊，身心一定会感应在这个。比如说，你清净看到雨下，你都很舒服。如果你心不清净，那雨下你都会烦躁啊，你见到人都会烦恼。如果你心清净了，你见外面世界，你应该是比较柔远的。所以，对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清净不清净？为什么你不想来念佛呢？是因为心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不持戒，不讲皈依，是吧？不讲皈依。常常生口意啊，犯过失，所以你念佛就不想念啊，你一见念佛就会烦恼。他说这个，所以可以看出来，念佛即使强行要你来念佛的话，你也不会这个有什么这个学佛的觉受，感受不到啊。如果你比较清净，比较庄严啊，不管是什么声音啊，你都是非常柔顺的、啊、柔顺。你就说一个人清净了，看法界它的实相啊，从自性上来看啊，从这个法性上来看，或者从佛愿性来看，他说你都会感受到一个柔软。从清净心来看的话，你看世界它是空相的，是吧？从这个法性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声音啊，从法性角度来看的话，它是空的，是吧？从慈悲心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念佛，说这个因为一切法缘起我一念我会感受到他的恩德。所以这个时候你念佛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都是非常柔远的啊，是非常透明的啊，非常单纯的。所以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啊，念佛有没有这个烦躁急躁的这个心态。如果有的话，你就要慢慢的把你心排正啊，因为我们的业障呢，我们业障限量上有一些般若智慧啊，或者念佛的这个或者暂时的观照，可以让我们一些业障可以辅助限量上获得一些如愿啊，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把我们这个定义给给它灭掉。就是我们的业障是别人家我昨天做了什么坏事，或者骂了别人家，或者很多业障很重烦恼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限量上观察空性，但是呢，我们观察空性根本没有把它真灭掉，但是呢，可以把它辅助啊。辅助呢，就是说你尴尬还在骂别人呢，你在反向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光打空性的时候，这个业障一定会在你心里翻出来啊，不停地烦恼，那念佛肯定会不清净。但是呢，观察空性，观察缘起，或者观察这个很多的这种观法，这种观法只能暂时的服。你就是观察空性，也不能说帮你这个业，因为灭业它是有相，灭罪呀、啊、它是有相貌的，就是说我这个罪灭了没有啊？它要见观啦、啊，见花啦、啊，它有一些这个现象出现，就是比如人家得到清净啦，你胸口有一个月亮啦，你戒比较圆满的话，你心中就会清凉了。但是你感觉到没有啊？你虽然在观察空性，你虽然放了下，但是你这并不是说你已经消失掉了，只是说你暂时把它扶住了，就是把它扶住了，就是你坐在这个地方，火在烧，你观察这个般若智慧空性，然后我哎火烧你都没有痛的感觉。但是没有关的时候，火烧起来又痛了，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火彻底的沉浸心中，达到一种这个灭掉。你这是说，因为你的观想的力量把它扶住了，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在扶住烦恼。所以昨天、前天、现前天，所有的过失我们都是有的，每个人都有。因为骂别人家啦，打别人家，嗔恨别人，嫉妒别人，这一旦都会现前。你看。那我说通过观察，当下的观察，可以当时念佛的时候会找到一个念佛所谓的这个柔顺啊，柔顺清净性，柔顺性就是借暂时会现前一下，获得一种清凉，就是说一秒钟现前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两个小时清净也可以的。虽然你过去昨天很多的烦恼没有灭掉，但是这个暂时观察是有用的，知道吗？啊，所以呢，我们都要修这样的观察空性呢，产生一些妙用，就是柔远，把柔远心、柔远的感恩的心给它念出来，啊，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出这个空而解脱嘛，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火里面大火在烧，但是大火在烧，我通过观想般若空性啦。或者是说这个让这个火烧在我身上是清凉的，但是呢，这样没有关的手一定会把你烧起来。但是清凉的那一刹那之间，你对佛陀升起这个关照、如顺或者是感恩，哎，在这里面它莲花出来以后把你接走了，哎，就好办了，是不是？因为出这个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哎，你的业障也就自断了。因为在此世界断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暂时的关照，知道吗？因为我们能够关照，这也是一种福报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原本正见的话，可能会限量上就没有往生之前，你就可以把扶住烦恼的这个烦恼也可以把它灭掉啊，它永远不会现前，知道？也就是说这个佛陀的妙音，它有无量劫。佛陀的妙音，它是很多的妙音。那我们在观察念佛，得到心境柔顺，或者是感恩，就视为感恩很重要，就是视为佛的恩德啊。而视为恩德的时候这个佛陀借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最究竟的大恩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光，无量劫来在戒缘者，在无量的戒缘的时候，其实呢，你还可以思维到，就是说，这无量劫来是怎么进行的呀？是啊，哦，我思维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天道，都是在戒缘者啊，我只是不知道而已。而光明一直在安住着，我只是不知道而已。而大悲心一直在串起着，我一直不知道而已。所以呢，把这样去思维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所有的佛法都会现前。比如说你思维无常啦，思维空性啦，思维缘起啦，那这个都是佛法，对吧？都会达到一种柔远，达到一种柔远，达到一种清净其实呢，这个都是佛的妙音啊，都是佛陀的音声啊。这种限量上的音声，限量上的音声，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这个感受到这样和 这个限量上的这种烟香啊，或者法的烟香啊，思维法的这种烟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教法的这种烟香，我们都认为这是佛的烟香啊，这种妙音叫你思维道都有啊，这个在我们身上啊都有体会。这些佛陀的音声啊，与狮子吼，然后附在大众中说法狮子吼，供养一切佛就是功德本。你念阿弥陀佛，你有清净心，就是说平时我们持戒呀、威仪呀，或者是啊柔顺呐、或者感恩的心，然后这样的念佛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个符号啊，就像狮子吼一样。啊，富裕是大中狮子吼，就是说佛陀在空性里面啊，这个念佛的音声。如果你这样的念佛，我们会啊，就是说一般念佛就是六个字，枯燥无味。你要把这个整个的法界变成你的音声啊，南无阿弥陀佛，整个的都是音，你就感觉到是狮子啊，是狮，这个狮子是代表佛性啊。法界就是音声，我所有的音声都是从狮子心里面出来，这个音声啊，虚空，你看念佛妙音于狮子吼啊，虚空回荡，虚空回荡啊，百鸟百鸟和鸣，就是说啊，这个整个的虚空都是你的语音，都是念佛的语音，因为感受到虚空都在念佛了。如果你用心里感受到啊念佛的音声啊，在虚空中回荡，就感觉到阿弥陀佛的音声是近未来际在虚空中一直在回荡啊回荡。所以你念佛给十方诸佛，给十方功德，给十方菩萨啊，给十方尊生啊，都是与悲了悲了会。另外就是说啊，我们念佛的这个音声啊，我不常常讲的，就是说你念佛释放祝福跟你共鸣的成一口出啊，释放功德都在你当下的一念之中啊，释放尊声都跟你是同时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而这个音声，这个音声是非常庄严的啊，就像这个这个大自在天王的那个女儿啊，说他这个一出他在念，他这个讲话的声音会出500种啊，这个多安密法说来信是吧，这种音声赶出来，然后啊，这个音声是非常好听的啊。那说我们可以看，就是说我们很多念佛的声音就不一样，很多念佛的声音就像海潮音，或者说啊，这个啊，我们常常这个社会上的唱歌啊啊，一个人唱东方红太阳升，他就很单调不好听，哎，好多人在一块唱的时候就非常好听，所以叫百鸟共鸣的啊，这个音声啊非常的壮丽啊。所以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就是说一个人在房间里念佛的时候，你觉得单调，所以很多人在一块念佛。如果你能观想的话，整个世界跟你同时在念佛啊，这个修行呢，它并不是说啊，这个一下两下的通过长时间修行才能找到一些感觉。如果你要想去修行得到现身中的觉受的话啊，每一件事情它必须要长时间的学习。你要拜佛啊，我们一起来拜佛的话，每一天早上拜佛，每天早上拜，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感受到妙用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在多林寺拜佛一拜就是4个小时是吧，他说每一天早晨都要打扮的时候都要拜佛几百拜啊，每天都是坚持的。后来老和尚带着我们拜啊，就是每一天都要拜几百拜，最起码最低都要拜几百拜。哎，拜到最后面就是说自己那拜佛就跟空性相应了，越拜越自在，越拜越快乐。但是我们很多人的拜两拜或者是拜半个月呀，好像挺长的是吧，拜半个月了其实刚刚拜而已，就是说拜了几拜就不想拜了，念佛念几次就不想念了，他没有这种关照，也没有长时间的熏习，所以你念佛就爬了一半就不爬了，爬了一半就不爬了，那你什么时候得到佛的受用呢？实际上做什么事情呢，它都是一个长时间的熏习，就像我们讲法一样，就是说很多我为什么不讲法，因为他没有开头嘛， 没开导。他说没有开导的人，他永远讲不了啊。讲了，讲了几天就不讲了啊，不讲了，过一段时间讲，他永远讲不下去。像我们天天讲，天天讲的一点事都没有，是吧？所以呢，很多东西要坚持下去，才会得到妙用。比如说我们打不捣蛋啊，不捣蛋。比如说我现在不捣蛋，但是以前不捣蛋，长时间的学习就得到妙用，是吧？坐在我们步行到五台三步以外九华山呐、或者步行到五台山呐、那都是落地而坐，那有点潇洒自在的感觉。那人家讲，你晚上不睡觉，我就已经很难过了，跑到外面睡觉，就是他还跑到外面不睡觉，还跑到外面坐着，然后大雨在那，把伞打在这个雨中，背地在底下，就一旁坐在地方，外面下大雨，在田埂上坐着，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把蒲团铺在上面。真殿嘛，因为真殿不吸水，所以外面下雨水在底下过，那上面还是干的，就那种真殿啊，真殿还是为了不吸水，所以坐在上面一个大伞很大，因为坐在那里那好自在，那世界人都很羡慕，我自己都很羡慕我那个境界，真的。但是对世界来讲的话，那是很苦不堪言的。那晚上半夜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坐着。外面下在一个田饭里面搞个笨的，外面下哗啦哗啦的下大雨，我现在可以感受到那种境界，就是晚上半夜一般人怕的要死，吓得要命啊，但是我一点都不怕，我觉得好自在，我觉得人生中这就是巅峰了，就是说这种境界啊，就是长时间的寻心才能感受到，就是说那些仙人神仙呢、在那深山老里面一辈子坐在那个地方，又不争名，又不夺利，又不栖息生子，山上也没什么的一个，你就说我们要看到宫殿，我们想到宫殿去玩一玩，他也没有，就是草木一片，是吧？荒烟一片，都是弄什么？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住几十年，那就一辈子在那居住。为什么他就这么安住的住在那地方呢？不孤独，不寂寞，不烦恼，并且很清安自在，给人一种高风亮节、脱胎换骨的感觉。这个就是。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有这种感觉。人要到居南山，那些人的话住在山上，我们很多人他想都不敢想，可是他们住在那山就是很自在，这些都是学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啊，哪有天生的呢？所以我们修行都要通过一些学习啊，所以说要想获得法界共鸣啊，这个法跟你共鸣啊，或者是你的心跟你共鸣啊，般若智慧跟你共鸣啊，空性跟你共鸣，是吧？就是说法能跟我共鸣，产生一种这个感觉的话，你必须要苦修啊，它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都经过无量劫的苦修啊，何明呢？清畅哀亮，微妙和雅，甚深法味，普度解脱。清亮，清是清净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符号念的要清净啊，要虚畅，心里面不打紧叫畅，知道吗？念佛念的心里打紧，够着的，就是说要念佛啊，念几声阿弥陀佛，我就感觉这个地方抖，那个地方抖，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个地方不舒服。念阿弥陀佛，要喉咙不舒服啊，这个，我肚子里没有气呀、或者说，哎呀，我念佛头晕啊，就是打结，知道？为什么会打结呢？因为心在打结，知道？因为对阿弥陀佛这种空性不了解，啊，常常犯戒，威仪不足，过失很重，像这样的业障都是很重的。想达到什么清畅哀亮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呢，就是说要想达到修行的受用，想达到清净啊，就是说内心念佛的时候很畅的这种状态，要培养，要培养，要培养在你生活中，你观察空性呐、观察缘起，观察习惯了以后啊，你心里达到无事了，你心中没有事，不像有一些人啊，念吃过早饭以后，在大殿里绕一绕啊。或者再观察一下，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但有些不是，因为一吃饭就回到房间里去干什么？哎，赶快睡觉，赶快看手机呀、他真是感觉到回家有事，知道吗？心中有事，心中有结， 记得，他心内有解以后，他不会呢，就说吃了饭没事了，吃了饭就扰扰大殿了。他心中没有见话，他不是想回家去，我手机有没有信息来了？嗯，不讲白话了，就说哎呀，有没有人叫我？他心中有牵挂吧？那你念佛怎么会得到妙用呢？你心中有解，你怎么会亲近？结果就说你在这个法上得不到的受用，就因为你心中有牵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无事生人呢，就是说当下你就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要有思维，不要有牵挂，不要有思量，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我们现在在因地修行呢，不该想的不要去想。为什么呢？我们只有这样的，你像我们吃饭了，吃完以后在走廊里走一走，或者说打打坐，没什么想法，对吧？根本不会返家的啊，这样就是说没有想。他现在人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不知道返家里去转一下看一下，他也不知道看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吧？哎，吃了饭要回到返家里要登看看西看看，他非要回去一下，他不回去一下，他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就是习惯嘛，就心中有解嘛，啊，他不去看一看，他就难过，所以呢，他不会呢，吃饭以后马上去到殿堂里去转一转呢，在走廊里走一走了，或者在外面去清醒清醒呢，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去证明一看，就是说啊，你这个人自在不自在，其实你可以看得到的，知道吗？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饭以后，然后把衣服一出啊，然后拿个手机，然后把手走路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知道吗？因为走路的时候两手这样搞着，然后他走路，你看这个我们修行的呢，就是说人家孔子啊，有一天走路跟颜子这个走路，就两手刷着走啊，两个背靠手背跟手背互相啊，这个上下跟上下互相摩擦。然后他就潇洒的，所以人家对他这个评论就是说，你看孔子他那么一种谨慎的人，其实呢他吃个饭以后呢，把手袖打开，然后两手这样走，按照呢这个孔子的教育的话，他是应该两手端起，是吧？两手夹起，很这个谨慎的走路啊，低要看着头。哎，他那种不是，他就头亮着，然后呢两手就这个两手刷着走，就是有种自在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找到一种呢这种自在的感觉，记得就是说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叫无事生人啊，无心道人，就是说我们要培养，不是一下就能做得到的，然后就学会没有牵挂，心中没有牵挂啊。所以我们平时吃饭也牵挂，睡觉也牵挂，走路也牵挂，睡在床上还在牵挂，那什么时候得到呢？没法知道。就说我们要去思维一下，就说我怎么样让自己无所牵挂，睡觉一躺到床上去，躺到床上去马上就是，或者你实在有牵挂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自己训练没有牵挂的东西，就这种很自在，就是像孔明一样，人家去寻找孔明，你看那个就说孔明在睡觉，是吧？太阳都已经到了山顶了，他在睡觉，是吧？他打着扇子在屁股上打着啊，一是扇蚊子，打着。人家这个贤者呢，来去反圣了，啊，找他不见，是吧？不见。第二次不见，第三次啊，你来了，我见一下。他干什么？他睡觉，他没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修道的人，明了道的人呢，他对这个世间是无所事事，没有事情啊。他这个对这个世间事情，他要做的话还要看，就说他回到去，他本来是无事了，你要我有事，你要有本事啊，你没有本事，我干嘛去有事呢？他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贤者，是不是有德智的？哎，看到你是贤者有德智的，哎，我就起来照顾你，好吧？我就跟你去去当尊师了，是吧？也就是说，地方我看到一个算命的人，他就会这样，他说我给你算命可以啊，要观察你家里有没有德行，就是说你家里没有德的话，我才不给你算命，就是说算命的人都会这样做。那我们修道的人跟他接触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观察你有没有德行，你没有德行我才不理你，是吧？你有德行，你有戒律，你有想修行的心，哎，我做起来，我对你恭恭敬敬的，我跟你去讲讲法。 因为一观察你吊儿郎当的爱听不听的样子，我才不理你了。因为修道的人心无牵挂啊，对吧？所以我们要修行这个东西。你们在家人也是一样的，在家人他这个人有德有行，我可以跟你讲讲话，可以接触一下。如果这个人无德无行的话，根本不理你。所以你像你们这个年龄里面，我告诉你，朋友是越来越少的，知道吗？你朋友越来越多就一定有问题，知道吗？朋友越来越多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因为只有那些幼稚的人朋友越来越多。你看不到水里的鱼会什么样，小鱼就在上面，大鱼就在底下。就是说我们到了五十岁以后的话，就四十岁以后就应该去做大鱼了，不要再做小鱼了。小鱼在上面啪啪啪的响，但是大鱼就沉在底下，看看哪个鱼啊、遇到危险需要帮助，它能出来撑着头。如果它能够活下去，就不理它了，让它自生自灭吧，就是说你自己要把自己修藏起来。修行什么叫功夫？什么叫功夫？就是把自己藏起来，这个是愚蠢很难做得到的事情。愚蠢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搞得鞋子响？就是希望怕别人家发现不了他。为什么他说啊，师父我要到闭关，我要去闭关，把五关斋闭关，好好的送我到上海闭关。为什么要闭关？因为人家没发现他，他用闭关的方法让别人家知道他存在，对吧？为什么你像我们男众站在那个地方一排一排的，愚蠢就不是，他会站远一点。为什么会跟他远一点呢？因为别人家你站在一块啊，人家发现不了他，你站远一点别人家发现他了。他就说他想法设法的就是要别人家发现他。你看愚蠢的，他手上的要哪样东西他不怎么搞，不怎么搞啊，或者搞衣角吧，或者搞，他就是怕别人家发现不了他，知道吧？他不管做什么小动作，他都是怕别人家发现不了，就是要别人家发现他。所以愚蠢修行真的很难，知道吗？他明明这样做，大家顺着像大雁一样飞多好啊！就是叫我们讲，就是说叫做这个谁顺嘛，谁顺大众嘛。所以我今天到这里就说，雁修行不如谁顺善，就是说大家这块修行互相谁顺修行呢？啊，三个人这个谁顺的修行超过你独自修行了。就是说你独自一个人在修行还不如三个人顺着修行，这个功德非常大。就是说啊，大家这一块的时候呢要修会呢，就是说你站在第一个我就站在第二个，他站在第三个，这样顺着一顺来。你不能够我站在第一个我就站在第三个，你就站在第五个，非要更远一点。为什么更远一点？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愚蠢的毛病，知道吗？因为愚蠢毛病就是别人家发现不了你，你站得太近了，人家发不就是要别人家知道你。你知道脑袋，就是说女人为什么在家里会常常吵架，知道？其实吵的不是架，吵的是这个架是谁说的算，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跟你吵架啊什么的呀，就是说吵了半天了，就是说到底我在不在？他就说在这个世界他怕消失，他怕人家不认识他，不了解他，所以他必须要想法设法的被人家认识他，了解他，让别人家心中有他。他时刻都在想着这个问题，就是别人家心中没有他的话，他慢慢的感觉到内心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统统都出来。所以呢，只要人家心中有他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就有味道，知道？所以呢，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别人家知道你，你所有的努力都希望别人家心中有你存在，你就是为这个奋斗众生。你说愚蠢怎么斗？真的好难斗，知道吗？愚蠢是很难斗的，佛陀都讲愚蠢难斗，所以愚蠢呢，一定要学会就是男子的心啊，男子汉大丈夫的心，不要在乎别人家心有没有理，你只是你在修行而已，干嘛在乎别人家？你心中有法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呢，你修行为什么得不到受用？怎么修行都会生种种烦恼？为什么？因为你说他搞了半天，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修行就是把自己变成无心的人，修行就是把自己变成无事的人，哦，并不是把自己变成有事。就是搞了半天他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做，其实没有事情，是吧？这个所以人要达到清净达到虚畅的话，就是把心中的污给排掉啊，把心中的执着给排掉，才能够达到清畅安亮。哀是哀悯的意思，哀悯， 爱民众生也可以，佛陀长时间爱民众生啊，所以你念佛的这个声音呢，带一种被求救的这种感觉，爱民啊，就是说这种求解脱的这个洪亮，比如说这个符号在你心中啊，就像太阳一样啊，非常明亮啊，微妙微妙，就是说这个符号在你真空妙有，就是微妙了，是吧？和雅和，和雅和就是和解了啊，雅就是雅气了，就是说我们念佛念了这个人跟物之间，跟身心之间，跟法界之间都是非常和解状态，就是心中非常和，和很重要啊，那因为你心和万物皆和，心不和万物皆不和，就是说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和是外在对他的障碍，其实呢都是你心中不和，因为心中不和啊，外就不和嘛，牙是牙气呀，牙，比如说这个人微妙庄严呢，这个就给人感觉啊，给人感觉啊很文明啊，这种状态就是不粗鲁，很微妙，很细致啊。那个念佛念到这种，就是说过去讲的，就是说你念佛念的不像样的话，念佛几乎没有意义了啊。就是说这个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过去我常讲，就是说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就像我在家里的时候啊，我在家也是很优秀的，然后修木匠还是优秀的，然后我出家在做徒弟也是很优秀的，所以我做师父我也觉得很优秀，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知道吗？他是一路来都是这个样子，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人呢，要想做优秀的人，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你不优秀的东西把它去掉，不要老是让你那些不优秀的东西在膨胀，上上你必须要上去，不上去上了一半也下来，上了一半也下来，那你远远超越不了自己。就是说你这样你做了一种就是说我们过去不是讲，就是说我们念佛我们修行都是为了成佛，为了解脱，为了行菩萨道有一些人你要跟他讲的话，哎呀，我就做一个一般的人好了，就是说有人在说我成佛没有希望了，就是说我就做一个凡夫了。但是你在念佛修行的时候，如果你不想成佛，那你修行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但是修行如果你想成佛，这中间你一定有身心的改变了，是吧？生生法味，菩得解脱，就是说念佛获得生生法味啊，生生就是佛的法味嘛，就是说对一切法你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心呢获得身心，你知道自身心身心和回向发心，就身心甚深甚深的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社会上不是常常就是说我玩的不是手机啊，我玩的是寂寞啊，就是让你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是说你念的阿弥陀佛念的不是佛啊，你念的是无上的妙法，就是无上的味道啊，无上的禅定啊，无上的智慧啊，就是念的是这个。但是如果你没感觉，就是说社会上三八为什么烦恼，因为他三八是为了三八而三八嘛，为了赚钱而赚钱嘛，就是说社会上没有信仰，现在社会比较现实的，他三八干嘛？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干什么就是为了三八，就是说人活着就为了赚钱，赚钱就为了喝着，喝着就为了赚钱，所以他生活呢就没有深深的味道，没有法味他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所以呢像这样的人跟他一讲话，他说我不赚钱呢，所以呢又为了纯真解脱，养儿子，养儿子长大，就是说我养儿子干什么？养儿子让他长大，长大干什么？长大娶妻子的，娶了妻子干什么？再养儿子，养儿子干什么？还是长大，还是娶妻子，就这样过着这个非常非常无聊的生活。但社会上没有信仰的都这样过着生活，知道？所以社会上肯定会烦恼。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从东边跳楼，一个小孩，一个妇女从西边。跳楼，就两个一起跳楼自杀了，就在一个楼子上面，一个楼房里面 跳下去自杀。就是说就一天就便捷都是互相不隔啊，不隔一个小时，就是说便捷那个小孩子掉下去死了，他还跑去看了，这个女的跑去看了，然后呢走走走回不来，哎，就跳下去了。也就是说这个现在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内心孤独啊，寂寞啊，他内心或者没有意识。现在好多的举一个故事给我讲，他说或者是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他说觉得没有意识，就是特别是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啊，他如果没有信仰，他真的或者是他没有一点点意义啊，他不知道或者为什么。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过去有孔孟之交的话，现在也没有了，开放了。养了儿子是你的，也是姓你，但是我或者是上为你赚钱，为你照顾家，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有夫妻嘛，然后孩子好玩，然后过了这，当然到了40岁孩子也走了，丈夫也不理你了，然后你守着那个家，即使你有一点钱，你就不知道干什么。你说在外面吃喝嫖赌杀杀淫玩，你年纪已经是这么大了，就是说你说丈夫啊儿子也不理，你又不能在外面去乱来，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乱来又什么样呢，你也是生活也很糟糕啊。所以他不知道或者为什么，就这样的没有信仰的真的是很无聊的。所以我想想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不知道或者干什么啊。所以他这个内心中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很重要。所以获得法位啊，深深法位，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念的不是佛号，我们念的是解脱，念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的是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功德，我们念的是所有如来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啊，我们念的是无量的空性啊，无量的法性啊，无量，我们念的是无量的众生。也就是说你念的这佛号能跟法界完全相应，对吧？就是说普得解脱，就是说触观柔远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同能解脱，我们获得深深的法位，就是说你把阿弥陀佛搞了解了就可以获得解脱因为我们不解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烦，解脱的烦意思就是什么烦恼，就是说但是把烦恼解脱不是有个解脱可得，是因为烦恼解脱了，烦恼解脱了解脱自现，因为解脱跟烦恼是它是互相对立的。那什么叫烦恼呢？什么烦恼呢？烦恼就是你现在看到虚空，就是烦恼，并不是我烦恼的时候叫烦恼，但我们坐在一起就是烦恼，知道吗？山河大地都是烦恼，烦恼越重，大地越坚固，大地越坚固就越烦恼坚固到大地不长寸草，然后呢地里不长庄稼，然后天气潭约，然后或者说到处都是冰块，或者说到处都是石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烦恼。所以外面所有的现象都是烦恼的升起。他说青山露水会增加你的欲望，还是烦恼，知道吗？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寺庙很好我不舍得走这还是烦恼是不是？所以呢你这样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烦恼，然后你念佛的时候那知道这个烦恼已经转为了什么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即是深深法眼，或者无常啦，或者缘起啦，或者般若空性啦，或者说这一些法的建立六度，或者慈悲喜舍，这个就变成法了。这些法就叫深深法位，深深法位就是说你信你的法位，那说这些变成法位了，烦恼就没有了，所以就叫解脱。解脱是名为解脱，不是真的有个独立的解脱，这样你转为法你就已经解脱了，尊生不可得，是一合相，知道吗？我们大雄宝殿还有大地还有色声香味触法还有地火风水空根石，这个叫做一合相，这也叫做人一合相可以叫猪，叫尊生，尊生尊生者非尊生，四名为尊，尊生是一合相，一合相就是缘起，实在是没有了。你把这一合相的相已经转为无常空性缘起，一切都是法了，还没有尊生的，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嘛，是不是？所以念这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从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根本 啊，在无量寿里面建立无量尊胜，在无量观里建立无量法界，在无量大悲建立无量无边的境界，所有的变化境界，所有的法界，所有的尊胜都在无量观寿和大悲心中，然后你就转为了法位，生生法位。这个时候啊，尊胜没有了，世界没有了，境界没有了，就变成佛的境界，就菩提解脱。所以呢啊，所以这样的念佛啊叫妙音啊，妙音。这个妙音的话，就是华严经里讲，如来见一切法界，是为妙音，是吧？如来看法界啊，都是妙音声，微妙的音，妙就是真空，真空的意思啊，现一切相，妙有的意思，妙有不离真空，真空不离妙有，这叫妙音。妙音就是音声，妙音观世音，那啊啊。啊这啊、这个海草音，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都是海草音，叫梵音。什么叫梵音？梵音什么叫梵音？你看到一切法它体是空性的，这叫做梵音。空性就是梵的意思，知道吗？不可得空性，见了一切音声，它实在是没有体，但是呢有这个相，它是幻相、梦相、焰相，就是火焰的焰相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印子啊，这些印子都是这些印子。他说这样的观察，这样观察，这叫梵音、啊、海草音，这些音声啊，叫妙音啊，妙音。你要观察一下啊，你晚上睡觉就观察妙音。所以我们一定要修行，知道吗？我们或者是一定要修行，不修行的话，不要。我们常常讲的这句话，就是说狗吃屎，远远吃屎。如果你不改变，远远吃大便。如果你要想不吃大便，你就要把它改掉，是吧？不然的话，你远远吃大便。嗯，这个地方不吃，我强制你不要吃大便，但是你不愿意改，被我逼着要你不吃。然后我牵着你走到一个地方又开始吃，或者离开我以后呢，会什么样呢？又是，就是说，师傅，你今天叫我去。观法我是可以，但是我出去以后我就不管了，那我怎么管你也没有用呢，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自己主动，所以要法心啊，法愿的。如果你不发心怎么修行，你讲？所以要自己修啊。所以总是讲，就是说这个我把你引进门来，修行在于个人，你自己不修行你怎么办呢？所以修行它是，其实你要发起修行，就是你观点要转，就是说你为什么在修行上面找不到味道，是因为你不想修行吗？是不是不想修行跟你那逼迫你修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如果你想修行一定会有味道的，我这种味道无处不在，你想得到的味道在那里都有，但是你就不愿意超越这一步嘛。本来就像出家一样，就是头一剃不就可以，不就是瞬间的事情吗？但是你就是不剃头就没办法，就是瞬间的事情。那么头发一剃，你看就光头就形象出来了，你就是和尚。但是头不剃，那告诉你永远是这样，就是这个门槛不进来，你永远就不来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一刹那的一念而已，所以不是一念一定要转变过来，我们要克制自己，我们要转念，一定要发愿，要转念，要克制自己，因为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啊。希望大家呢啊，一定要啊，把这种追忆修行呢，追忆就是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有什么求呢？是吧？就是说我除了修行这条路之外，你还有什么求呢？讲世间的名，你也没有希望了；世间的利益，你也没有多大的希望了；世间的色，老都老了，还有什么色呢？是吧？所以你贪嗔痴慢疑只能给带来更多的烦恼和痛苦，所以除了修行这条路之外，你还有什么路走？根本没有路走了嘛，你还带有什么希望呢？是吧？所以该放下的就一定要统统的放下，知道吧？所以人家说哎呀，没有钱会饿死啊，没有关系的，你就要饭嘛，哪个往要饭，你会超越你自己，知道吗？就是说真的有这个要饭的缘分的话，那是你的福报，我现在还想要饭， 想想我当中这个三不一味九华山的这个要饭，是我人生的顶峰，是吧？想当初我从多林寺出来，然后三步一拜或者步行到五台山，那是我人生的巅峰了。我觉得那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想回去了，是吧？如果有一天你找到那个地方，那何等自在，何等快乐！我为你点赞了，我为你骄傲，我为你欢喜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找到那一步，我告诉你，你要开心，就你要准备说有一天啊，师父讲了。如果走了要饭的这一步的话，应该是我人生的巅峰了，啊，我应该欢喜。这个时候你就彻底的放下名利得失了，你就不会再担心你自己将来会什么样了。怎么样的石法都可以，在沟里面死，不活在钻石，然后被火里掉到火里淹死都可以，随便。啊，你要有这样的觉知，要有这种毅力，要有这样的准备。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道行者、修行者，啊，我们要一起去努力，我也要加这样做，阿弥陀佛。